文盲没有国界，
文化不修边幅，
风骚并举，节操满地。
欢迎收听文盲书友会。
欢迎收听文盲说友会，我是子平，
我是阿飞，
我是魏师。
今天咱们又是一大话题啊，聊这个文盲说三国的第三季啊。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啊，我们已经聊了八期啊，就是赤壁篇啊，是三国的重头戏，所以我们要好好聊啊这个内容。所以我们聊了八期啊，那么我们呢，下面呢，预计啊还有八期啊，这个总共是16期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第9期啊，我们。主题呢叫精英蒋子义啊，蒋子义呢就是历史中著名的蒋干啊，蒋子义
干，他媳妇儿好啊，
蒋干这个人啊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三国志啊，三国演义啊，就是说好像三国的戏曲他也非常有名，这个人物是一个小丑的形象啊，小丑形象啊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乐的那个，这个，那么蒋子义呢，我们先说一下题记啊，今天呢。我这个命名很有趣儿啊，所以我就仅以本期节目送给所有把自己当成人物的人们啊。那么
又搜集到了一些证据啊。
对对对，那你看，
按有所指，
我今天这题目大家能看到啊，什么毛遂自荐看玩意儿，群英荟萃
这
不行，深夜盗书搞语文，误害二将太极道啊，就是大家能看到啊，我们这个很有针对性啊，这期啊。对，这期呢也是
这期可能又火、
哎、对对，仅以本期节目送给所有把自己当成人物的人们啊。那么在之前的八期节目里呢，我们已经为大家剖析了啊赤壁战前的形势啊，可以说啊，就是东吴方面要想拿下此战啊，还并不是说特别容易，缺少了一些必要的元素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一个人物就为周瑜送上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蒋干蒋子义啊。那么这当然了，我们说的前提啊是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小说中描写的这样一个事情啊。那么咱先说说历史上真实的蒋干啊，我们请魏志老师来介绍一下。
历史上真实的蒋干在《三国志》当中，并没有关于蒋干专门的记载啊，但是呢，在《三国志·周瑜传》当中。对蒋干有这个，这叫什么？这个是裴松之著
《
江表传》描述呢，蒋干这个人啊，有仪容，就是他长相、
不错。
我发现古代人特别重视长相，好，
对，
以才变
庞统那是吧？
以才变见称，独步江淮之间，莫与为对。就感觉这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一个人、
口才很好。
哎，那么当时呢，曹操在这个攻打江东之前打算，就是这个在历史上啊也有这个记载，密下扬州派蒋干去见周瑜，希望能劝说周瑜离开孙权投奔自己。蒋干就去了，周瑜呢款待了蒋干3天。周瑜就是你看啊，这个在这点你也可以看出，其实周瑜应该他一上来就知道蒋干是干嘛来的，但他还是因为我记得周瑜他跟蒋干是同学，
对
是吧？
对对
对，先叙旧，叙旧之后等到三天的头上临走的时候，周瑜才跟他说这个，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孙权，我就不可能再投奔曹操，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啊，这么个意思。然后这点要着重说。蒋干笑着但始终没有说话，但回去后向曹操称赞周瑜气度宽宏，情志高雅，不是言辞所能离间的，劝曹操放弃招降的念头。这是历史上真实的，咱也不能说真实，反正是有历史记载的蒋干。那么咱还是可以看出蒋干这个人啊，他是明大义的。
对
对吧，就是 这个他也，你看他这个事儿处理得很好，我也没有就是替对方说话，就是回去他必然，他毕竟是曹操这边的人嘛，
嗯，
就是朝廷这边的人吧，
嗯，
那么我也跟你讲清楚这个事儿，我也跟你说明周瑜这个情况，但是呢，我也不说周瑜坏话。对吧？但是我也跟你说明白，我也别瞒着你说什么周。你看有的那个，
嗯，
像那个，你看经常有那种卑鄙小人，
嗯，
他比如说
回来之后
劝降失败了，
哎，对对对，
他当着曹操面说周瑜可骂你了，
哎，
这那这那曹经常跟这么表演，曹大怒当时啊，说你不投降你还骂我，
嗯，
打你，你看这他也没这么做，
嗯，
我就把事实都告诉你，
嗯，
对吧？但是咱该打我也不拦着，
嗯，
你该打江东你说打江东的事儿，
嗯，对对
对
对，
对吧？啊。
所以说明从历史记载上来说呢，蒋干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
嗯，
不错，就有一定才能，而且呢也明事理，
嗯，
这么一个人。但是呢在三国演义中呢就变成了那般形象，
哎
呀，那般形象，
嗯，
那么呢在聊蒋干之前呢，
嗯，
我们需要跟前面我们介绍这八期啊进行一个衔接，所以我们先把前面
先说第一期，
先说一些小事儿，
来八期
先介绍一些小事儿啊，
嗯，
一个呢就是这个周瑜设宴暗害刘备这个事儿啊，
嗯，
我们先说一下啊。这个事儿呢，首先呢先说周瑜他的一个立场啊，就周瑜呢他认为这个刘玄德呢是世之枭雄，不可不除啊。这怎么每个人都认为刘玄德是世之枭雄呢？这从哪儿看出来的，啊，
因为罗贯中写的。
对对对。这刘玄德世之枭雄啊，说这个不除之不行，那怎么除掉呢？他就是这个想设宴啊，让这个说白一会儿鸿门宴呗，把刘备招过来，着刀斧手啊，就一摔杯为号啊，给干掉。那么呢，当时呢正好是这个糜竺啊，他来江东啊，来江东呢，这个刘备呢当时准备的这么一些个啊，这个羊肉啊，包括这个酒啊、礼物等等啊，让糜竺到江东犒军，探听虚实。那么周瑜呢据说这个本来呢这个糜竺是想来干什么呢，是想说这个能不能让军师回去这个，对吧，与这个我家主公见上一面，因为孔明一直在这头，
嗯，
那周瑜能那放走吗？他在想办法怎么害孔明了，对不对，不能让你走啊。他说孔明与我同破谋逃，同谋破逃，怎么岂可便去，
嗯，
是吧，我呢亦遇见刘豫州，
嗯，让他过来呗，
哎，共议良策，
嗯，
乃身统大军不可暂离，
嗯，
若豫州可往驾来临，身未所往啊，就说那个刘豫州如果哎能够屈尊的来到我这里呢，我们见一面，同谋良策啊，哪么些良策，一整天同谋良策是吧，也挺好的是吧。那么糜竺呢一看啊，行了，我回去吧。那么当旁边鲁肃啊，鲁肃天然呆啊，鲁肃你们看过那神探狄仁杰吗？就鲁肃在《三国演义》里就是曾泰那状态，就是永远是这样啊。对，鲁肃就说：“哎，说这个公遇见玄德，有何计议啊？就是你打算干什么呀？”然后这周瑜就说：“这个玄德世之枭雄，可不除啊！吾今趁机诱之杀之，是为国家除以后患。”鲁肃再三劝慰，啊，这个周瑜呢，只肯定是不听啊。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刘玄德来了，先埋伏刀斧手50人于敝衣之内。这刀斧手啊，就是好像这个东吴这块啊专门有一个部门是刀斧手的部门，
刀斧部
总有刀斧手，
刀斧部下设刀使处，下设刀使科，
这个是刀斧手50人啊，说看我摔杯为号啊，
掉了5科室的人，科室10个人，
摔杯可，
然后刀斧手睡着了，周瑜这一屋杯全摔碎了，刀斧手还没出来，
对对，刘备说你，
然后刘备在那看着，
刘备你行吗？
刘备说没杯了，大哥。
然后周瑜回去开会，
刘备，我的，我来我的，
周瑜回去，你们这意识不强，
这个，那么呢？糜竺呢回到这个回报，就跟这个刘玄德说这事儿，说这个你看周瑜请咱去一趟。刘备呢一看，那好吧，这个准备了一艘快船啊。那么当时关羽啊，就说了，说这个周瑜足智多谋， 说又没见孔明来信。
嗯，
孔其中有诈。
哎，
这你看关羽还意识还挺强的。
嗯，
那么这刘玄德说的，那么你就跟我走吧，你跟我走，
嗯，
是吧？这个，那么呢，让翼德和子龙守寨。那么呢，让简雍啊，这简不拉去。然后那个，对，《三国志》不就是吗？就是出去巡逻。然后
孙乾，孙乾
啊，对对对，说这个，那么咱们二人同去。那么，并呢领这个跟从者啊20多个人，然后呢这个驾小船啊前往江东。然后一看这江东啊，这个像军船啊排列整齐啊，军事精神面貌非常好，
嗯，
非常欣慰。然后呢，这个跟周瑜进行了一个会面啊，然后这个会面呢过程中呢非常的尴尬啊，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老三国演义，非常尴尬。就是刘备心情非常好，
嗯，
一看见江东状态那么好，
嗯，
那我们得
想有戏，
哎，有门，
嗯，
然后我说这个关羽呢，关羽的状态非常严谨，
嗯，
因为关羽知道啊这阵儿
这就是有诈啊，
是一个严谨而无趣的
关羽啊，就是一直攒那个脸儿啊，然后在那个周瑜呢，比较活跃啊，就是一直就找机会摔这杯啊。
嗯。
那么当时呢，这个情况呢一出现，诸葛亮呢，他毕竟在东吴这方面，诸葛亮听说这事儿，诸葛亮一听说啊，这个
老板要来
啊，主公来了，也没人告我一声。
嗯
嗯。
坏了，说这周瑜是要陷害这个主公了。
嗯。
赶紧他就偷偷的跑到前面去呢，说掀开帐帘看一眼，结果一看关羽在旁边，哎，他就非常高兴走了。哎，然后说这个无主无为，就我们主公没事了这回，然后遂不复入，就不要再进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非常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局面，就是周瑜啊跟这个刘备啊两人宴饮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就酒过了好几巡了啊！
嗯，
每次要拿起来，
嗯，
然后就他偷偷看一眼那关羽，那关羽，
嗯，
他这杯又放下了，
嗯，
再来一杯，然后就这样，几番过后呢，没有得逞。
哦，
这个关羽呢一直暗箭，就按着，
嗯，
拿着这手握着这个剑柄啊，
嗯，
不动，岿然不动，像一个跟雕塑一样在站着。哎，这个周瑜就满头大汗啊，就问问说这个，说您身后这位是谁呀？他说这次乃吴地关云长，莫非是那斩颜良诛文丑的关云长吗？然也。周瑜啊汗流满背，赶紧就给这个关云长饮一杯。关云长这个饮酒啊，然后这接过杯的饮酒，然后说当时这个鲁肃啊一看这事儿不太好，赶紧呢就趁机就进入帐中，然后呢这个哎与大家会谈啊，然后呢说白了就是把这个事儿呢这页就掀过去了，最后呢也没有周瑜也没有得逞。哎，所以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东吴啊在整个的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小说中设过很多次这个鸿门宴，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啊，可以说他们是也是有这个传统啊，有设鸿门宴而不成功的传统啊。从这个周瑜这开始啊，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啊，他跟孔明啊简短的见了一面啊。那么孔明呢，在这里面说了一句重要的话，虽然孔明不能跟刘备回去，但是孔明呢做了一个小的吩咐，他说：“亮虽居虎口，安如泰山。”这逼装的。说这个，今主公但收拾船只军马后用，以11月20甲子日后为期，可令子龙驾小舟来南岸边等候，切勿有误。说了句这么个话，那我这个资料里啊，我用这个下划线标出来了，这句话呢为我们后文，也就是说我们后面某一期节目中我们会用到这句话，相信呢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朋友们也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所在啊，也可以知道诸葛亮神机妙算，真是叫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，这个很强的人物啊。那么当时这个张飞呢就怕这个刘备出事呢，早就驾船来迎接了啊，然后呢刘关张三人一同回寨， 然后就有一个有意思的地儿，然后鲁肃就进帐就问啊，说这个，这周瑜这大都督，你既诱这个刘玄德至此，为何又不下手啊？周瑜说：“关云长是只虎将也，与玄德行坐相随，我若下手，他必来害我。”鲁肃愕然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、啊。鲁肃吓一跳，我怎么吓死？好，不再多说。那么下面呢，请这个安飞老师再介绍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曹操帐下有二人，一个是蔡瑁，一个张允。
嗯，
那么他们两个人的作用，以及三江口曹操折兵这件事情。
三江口呢，这个曹魏和这个孙刘这个吴广啊，就孙权这边，小小的打了一仗啊，这一仗呢也是试探了双方的一下实力。那么在这一战当中呢，曹操呢没有占上风，其实已经给曹操踢了一个这个警钟了啊。但是曹操呢也没往心里去啊，执意要打。最开始呢是曹操修书一封给周瑜啊，上面呢写着啊，汉大丞相赴周都督开差啊，明显这个言语当中啊，这个充满了对周瑜的这个轻视。
嗯，
然后周瑜是这个斩来使啊，斩来使，这个安排部将啊，甘宁、蒋钦等人啊，这个鸣鼓呐喊前进。那么在三江口这场战争当中呢，曹军呢大多是清徐之兵，就是咱们的青州和徐州之兵，不惜水战。那么你在江面上呢，战船一摆，就人都晕了，你还何谈打仗呢？
对对。
然后这个曹军的这个重箭啊，不计其数，从这个四十直杀到渭水啊，这几个小时，六个小时差不多，这五六个这个四五个小时，将近六个小时了。那么曹操折完这一阵之后呢，心情很不爽，把这个两个降将蔡瑁和张允叫来了啊，责备他们，就是东吴兵少，我们呢反倒被他所打败。使汝等不用心耳。蔡瑁说，是荆州水军久不操练，清徐之军又素不习水战。
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问题错不在我。
所以这事儿不赖我
啊，
应该先立水寨，令清徐之军清徐军在中，荆州军在外，每日练习教习经书，方可用之。你看这个曹操还是甩锅了啊，就是你们既为水军都督，可以便宜从事，何必来禀报我？
不，你问的吗？不，你给人家叫来叫来责之。
然后蔡张啊，这个张蔡两人啊，自去训练水军啊，以大船居于外，以小船居于内等等啊，就开始练这个水军。就是从这儿能看出来啊，第一，曹操对于蔡张两个人其实并不信任，并不信任，但是又不得不用。为什么？蔡张两人是曹军当中仅有的熟悉水军的将领，除此之外没别人了。就是他们两个人后期被周瑜设计所斩杀，那么导致了曹操没有熟悉水战的将领。在赤壁之战中，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缺陷。那么这是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蔡张两个人不能杀，除了说用他两个人来训练水军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看曹操现在军团当中啊，青州和徐州兵是曹操的嫡系部队，在忠诚度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现在曹操的军团里还有一个荆州军团，这个荆州军团是只认可蔡张两个人，不认曹操。那么当二人被杀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在三国演义当中，蔡张二人被杀之后赤壁大战的时候，荆州军团袖手旁观打酱油。所以说导致了曹操作战后续的失败。所以说从训练水军的角度和团结荆州军团的角度，蔡张两个人是不能杀的。
好，这是安老师介绍了一下蔡瑁张允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，和曹操在水军还没彻底健全的情况下和东吴小试牛刀，没想到就出现了这么一个，
其实给曹操敲响那个警钟啊。
对，那么呢我们下面就开始介绍这个我们本期的主要人物蒋干出场了啊。我这个题目叫毛遂自荐看玩意儿啊。这个曹操就打败了这一场仗之后，曹操就非常的 生气啊，
嗯，
刚才甩多甩没甩成啊，
嗯，
人家说就你，他你兵不行，
嗯，
啊，这曹操没话说了，
嗯，
他曹操就得想办法呀，曹操就问众将说，这个昨天输了一阵，
嗯，
错动锐气，
嗯，
今日又被他身愧无斋，就是那个周瑜他们拿小船啊，
嗯，
看了眼曹操的水寨，
哎，
快速的走了，非常快啊，
嗯，
他说，吾当何计破之？说言还没说完啊，话还没说完，忽帐下走出一人，
嗯，
说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戏，
嗯，
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，
嗯，
这个人是谁呢？
嗯，
九江人，姓蒋，名干，字子义，是帐下募兵啊，就是说这个人啊还是有一定才学的啊，说蒋干蒋子义说我可以说动周瑜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俩是小同学，
嗯，
哎，我们俩这关系好，
嗯，
说这行啊。曹操一说这个子义与周公瑾相厚乎，就你们俩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？蒋干说：“这个丞相放心，干
我是他爸爸，
干到江左，
干到江左，就是
你真好
啊，就江东啊，干到江左，必然成功，就是我肯定成功，
没干到就不成功，是吧？”
曹操就问了啊，然后说：“这个你要何物去啊？”
借如桃一用，
什么小说？这个蒋干说：“这个只消一童随往，二仆驾舟，其余不用。”
嗯，
那么曹操一听，哇，这有底啊！这是，这有底啊！这个行，置酒啊，然后与蒋干送行啊，就是非常自信的，蒋干非常自信，迷之自信啊，就前往了啊。那么真是这个。有多大脸现多大眼啊，
嗯，没有人比我更懂周瑜。
好吧，那么下面请安老师介绍一个重头戏啊，就是群英荟萃这不行。
然后周瑜这边说了，没有人比我更懂蒋干。
蒋干
这个最开始啊初见周瑜就吃了一大鳖啊，
嗯，
这个蒋干一来周瑜出来迎接啊，子义良苦远涉江湖。而且拿话直接就点了一下蒋干，你是不是曹军的说客呀？是吧？蒋干愕然于，咱俩这个好久没见了，我特来叙叙旧情啊，你怎么把我当做这个说客？然后这个周瑜啊，这周瑜特别有意思啊，周瑜时不时拿话刺激一下蒋干啊，这个。说这个吾虽不及失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。
嗯，
点一下这个蒋干，啊，
这个高雅呀。周瑜要说屈有误周郎顾，周瑜高雅。这失旷他是古代的音乐大师，所以他这个他耳力非常好，就是你错一点都能听得出来。所以聪嘛，聪的是耳力。他说我闻呢，啊，这弦，弦歌啊，我知雅意，就是说我稍微。听这一点点声音啊，我就能品味出它里面的意境。所以两个人实际上要以一个文化的进行一个文化的交流，他是想点这个意思
啊。然后啊，这个来吧，那咱这个你远道而来，对吧？咱设酒宴吧。
嗯。
那么在酒宴之上呢，这个周瑜直接就把蒋干口给堵死了啊。周瑜在酒宴之上告诉众官啊，这个蒋干是我这个同窗的好友啊，虽然从江北到咱们江东来。但不是曹家的说客，你们不要疑惑，
不是他得记点，他可不是
说
客啊，
哎，
他可不是一个蒋干，
啊，然后呢，你看这后面太有意思了啊，把佩剑解下来给谁呢？给太史慈，然后跟太史慈说啊，公可配我剑做煎酒，干什么事呢？今日宴饮，只叙朋友的交情。但有提及曹操及东吴军旅之事者，即斩之。啊，太史慈啊，拔暗箭坐于席上。啊，蒋干惊愕，不敢多言。
蒋干下两回了啊，
第三回啊，酒宴之后被调戏。周瑜知蒋干守约啊，就说这个大丈夫出事啊，欲知己之主，外托这个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等等。假使苏秦张仪啊，这个口似悬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动我心哉？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现大丈夫为人处事，遇到了自己知己之主，那么我就应该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祸福与共。 即便是你有什么苏秦啊、张仪啊等等这人的这个口才，我也不会动心。
哎，
又拿话点一下蒋干。这回蒋干不惊吓了啊，蒋干面如土色。
可是蒋干这群英会上，蒋干就没说话，
没说话，
毒死了。
这没有提，只要你提曹操及东吴军旅之事，就斩嘛。
对，
那我不说。
可是没别的事要提。好吧，这是这个群英会啊，群英荟萃。那么群英会呢，在这个小说和叫什么？戏曲和影视剧中描写的也是非常精彩啊，包括这个我记得老版的《三国演义》上，周瑜是有一段舞剑
哦，
什么他就好像就唱了这句话，就是“丈夫处世兮”，还在那跳了，还挺不错的感觉，就是那个气度不凡啊，那个人演的洪宇仲啊，他演的周瑜气度不凡，演的非常好。那么蒋干呢是谁演的？你看过《大宋提刑官》吗？
嗯，
那吴苗水演的，想起来了，那个演的那。也很有趣啊，有喜感啊，一个人物。然后这个，那么在群英荟萃上呢，这个蒋干啊吃了一个吃瘪了啊，没说成。
嗯，
哎，那么下面呢，他既然我这个游说看来是成功不了了，但是我可不可以搞一些东西呢？
嗯，
那么下面请魏老师来介绍深夜盗书搞语文。
这段描写的非常精彩，以一系列的。
嗯。
一系列的动词串起这整个故事啊，
没有介词。
晚上啊，周瑜呢就决定啊，这个略施小计，
哎
啊，这个搞一下蒋干了。两个人呢睡在一起，周瑜装醉。原文中写到：“瑜贺衣卧倒，呕吐狼藉。”就是想欺骗蒋干呢，就说我喝醉了。
嗯，
我们第一呢，我没有防备；第二呢，酒后吐真言。那么蒋干睡不着啊，蒋干睡不着。这有一动词，伏枕听。躺在枕上，睡不着啊，只能听着啊。外边呢，有这个可能这个到了这个到点啊，有这报时，
哎，
军中打鼓。动词起事。蒋干起来了啊。看呢还有这个灯火，然后呢再看周瑜呢打呼噜了，在那儿已经啊，估计是装的。那么
就是装的。
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塑造出来这个氛围呢，给就是这个给蒋干一个什么什么，就是给蒋干一个什么意识呢？这时候安全，没人注意到我干什么都没，蒋干就开始行动了。那么看见这个桌子上呢有一卷文书啊，关键词偷视，偷啊，小偷的偷啊，视就是那个视物看啊，都是往来的一些书信。结果有那么一封，上面写着蔡瑁、张允，锦封。动词大惊，蒋干啊大惊，暗读，啊偷偷的读。那么这个上面写的就是什么呢？写的就是蔡瑁、张允，里通外国，不对，叫这个私通荆州，不对，荆州私通这个江东，就这么一个事儿啊。关键词思想的思啊，干思曰，说这个原来蔡瑁、张允要叛变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，
就一直没得空杀曹操啊，
啊，
说您再等两天，我们就能得手了，
于是。关键词暗藏，蒋干将这书暗藏在衣服当中。那么这儿再遇检看，就是他再想看其他的书的时候呢，床上周瑜翻身，我估计周瑜这时候就是差不多，反正我就得让你看这个，别的你就不用看了。那么这个关键词动词急灭灯就寝，蒋干啊赶紧，他就说呀，这个趁我这阵儿你还没发现，我赶紧我也装睡。周瑜就说梦话了啊，子义就是说讲跟讲，我数日之内叫你看曹贼之手。这么干勉强应之。啊，周瑜又喊了啊，子义且住，叫你看曹贼之手。
说梦话假装。
然后呢 蒋干呢再问他呢，周瑜就不说话了啊，睡着了。这又写伏啊，干又伏于床上，将近四更，就过了四个小时了，就前前后后啊，是吧？一更是俩小时，
对对对。
听呢，有人啊进屋说：“都督行否？”这是一个军人啊。然后呢，周瑜呢梦中做忽觉之状，就是他要这个解除这个自己假睡的这个状态，好像就刚被人叫醒，就问啊，说这个床上睡着什么人啊？指蒋干这边，他说呀，说你跟蒋干一块儿，同床啊，你忘了？周瑜假装啊作戏，哎呀，说我这人呢，平时啊，这喝完酒之后啊，我酒后吐真言，我是怕呀，我刚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，这人说，然后这人还故意说什么江北有人到此，周瑜赶紧说别说了，没准他睡醒了，然后还假装叫蒋干一下，说这个子义
行了吧，
蒋干只装睡着，
他也打呼，
周瑜偷偷出去，蒋干呢这时候呢还听创根儿，周瑜我估计这时候也故意让他听见，说呀，张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，就说就听那么几句，后边声音越来越小，蒋干听不见了，哎呀这个着急，然后呢周瑜又进来了，又说又换子义，蒋干呢只是不应，蒙头假睡，周瑜呢又回来接着睡觉，蒋干这时候就想了，说周瑜是个精细之人，啊，我在这点儿有一个评语，你知道他精细，他怎么还能做出这事儿，对吧？睡觉说梦话还让你看心，对吧？说天明寻书不见，必然害我，睡至五更，我说心够大的，还能睡着？起唤周瑜，周瑜呢睡着了啊。蒋干换衣服，前部出帐，叫来了他跟他一块来那小童啊。军士问了，说先生哪里去？啊，蒋干说了，在此啊，恐误都督事，全且告别。军士亦不阻挡，蒋干就走了。
哎，这个事儿啊，这事儿在这个京剧啊《群英会》当中演的非常精彩。这个那京剧的功底都在这个戏里写出来。这京剧里啊，蒋干是小丑，丑角啊，所以这个《
群英荟萃》
就是演的非常好啊，这个戏。所以这个。在这里边呢，也是把蒋干这种形象啊，就是蒋干是什么呢？小聪明，周瑜呢是大智慧啊，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博弈啊，展现的淋漓尽致啊。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啊，周瑜的这个戏做的足，说白了，他一听蒋干来啊，说白了他这个脑子里就形成了一个大的计划，就是说本来他就愁什么呀，愁这蔡瑁、张允，说蔡瑁、张允啊，在曹操那儿，我们很难打这个仗，但现在一听蒋干来了，有办法，我不光让他铩羽而归，我还得呀给他设几个扣，我让他带点小礼物给曹操送过去，这个很聪明啊。那么设置这样一个计谋啊，那么把这个假的书信带回去了啊。那么呢，下面我给起个名字叫误害二将太急躁啊，那么却真是急躁。那么蒋干呢带着这封书信就下船了，那么呢回去见曹操，曹操呢就说，这个你这事儿办怎么样了？蒋干说啊，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辞所能动也。哎，曹操说，哎，你妈逼，你不是这口吐芬芳啊，曹操就是你不定当时这那个
大包大揽吗？
对呀，你不板砖吗？对啊，都能拿下吗？啊，这个蒋干说啊，虽然没有说中周瑜，但却与丞相打听到一件事儿。然后曹操说什么事儿啊？
哎，你看他这儿有一句话，叫什么？
起
退
左
右。
对对对，
估计啊，把什么荀彧什么的都没让听。我估计要那帮人听了，可能会觉得这事儿不对劲。
对对对，就是他当时特有意，就是曹操还故弄玄虚啊，就是曹操一说那个什么事儿，还。曹操一看啊，现在都左右退下。
曹操说：“来给蒋干配个眼镜。”
左右退下，啊，蒋干就取出这个密信啊，拿出来之后给曹操。曹操一看这信上写的内容啊，曹操当时拍案， 此二贼如此无礼。
嗯，
还能无礼啊？然后这赶紧就把蔡瑁、张允叫来了，对峙啊，这事儿得。曹操说：“我现在想让你们两个人兵发东吴。”
嗯
嗯，
这两个人说：“咱们的水军啊，没有练熟，
嗯，
现在不是好的时候，不可轻进。”
嗯，
然后曹操说：“嗯，等你们把军队练熟了，我的首级就献给周瑜了。”
嗯，
哎，这俩人说：“哎，这没眼的事儿，是怎么回事？”然后曹操就喊武士，然后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斩了。刚斩完，前脚刚斩，后脚曹操明白过劲儿来了，说坏了，说我中计了。
嗯，
再叫来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头已经斩完了。
嗯，
哎，所以有诗啊，就说这个曹操奸雄不可当，一时诡计中周郎。
嗯，
说蔡张卖主求生计，谁料今朝见下王。嗯，那么其实我觉得卢冠中在这里边呢，他实际上想写一个，也是一个报应的问题，就是说蔡瑁、张允当时是、哦、
对一直对刘备
对
图谋不轨嘛，
最后也是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啊。那么大家一看，又把蔡瑁、张允杀了，这叫怎么回事啊？曹操呢，中计，他不能说自己中计，领导能说自己错了吗？对不对？领导就说啊，这个事情你看看，是吧？说这两个人怠慢军法。
嗯，
所以我把他们俩斩了。
哎呀，
哎，众人一看挺遗憾，是吧？这拉倒吧。那曹操一看呢，就选了这个毛玠和于禁啊为水军都督啊，就差稍微水军
差
点
了这。
那么呢，在回报江东之后呢，这个周瑜的这个细作啊来报说这个斩了蔡瑁、张允。
嗯，
周瑜很高兴啊，就说这个，你看我所担忧的就是这俩，
嗯，
现在把这俩斩了，那么咱们现在再跟曹操打，咱们不用担心了。然后鲁肃啊，当然也很高兴了啊，这个事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花点时间啊，把这个群英会蒋干的这段啊，给大家介绍了一下。这个事儿啊本身不大，你说为什么花一期呢？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转折点，
对，
这个事情呢，它导致了曹操他缺少了一个重要的
内行，
对，
水战的
内行，
他没有了一个重要的支点，也就是说他操练水军的这样一个阵容他缺少了。那么从侧面上来说，
而且他和荆州集团也有新生这个间隙啊。
对，那么其实从侧面呢还反映出了几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曹操在这场战争中，他表现的已经远不如之前在官渡甚至在之前他那种理智的状态。曹操他的心态有点急，
嗯，
他就是要拿下，我一举
统一，
对，像一匡天下，
嗯，
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匡天下。但是他这个时候他不适合作战，本身就不适合作战，但是他非要强行出营，而且凡事都往自己想象的方式走，
嗯，
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都随你愿。那么他还用了一个蒋干，
嗯，
还不成器啊，真是这个这怎么说，机会都不在曹操这边，运气都不在曹操这边，出了那么个事儿，最后使他痛失蔡瑁、张允，陷入了这样一个不利的局面。但是此时的曹操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
嗯，
还在强行的啊去操练水军啊，还强行到打这场仗，那么为后面他的更大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啊。那说这么多啊，那么这期节目的尾声呢，我读一个作家啊黄商他写的一个文章啊，一篇文章名字叫《论蒋干》。这篇文章呢曾经入选过我们的这个语文读本啊，那我今天给大家截取了一个啊。首先他这个论蒋干的蒋干是京剧群英会里的那个蒋干
哦，
啊，这不完全是三国演义的，是群英会里边小丑型的蒋干啊。我看完他的写的这个呢，我很有感触，我觉得呢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些道理啊。他说蒋干自恃聪明，把别人都当成了傻子，所以才使出了拙计，想来离间睡降，利用自己与周瑜的关系去做间谍，不想一开头就给周瑜点破了，说明了他的来意，一时尴尬之至，只许吃酒，不许谈及国家大事，还找了一位花面直剑立在一旁监视，就是太史慈。这对子义兄真是不客气极了，如果说真聪明的话就该识相，然而他仍相信周瑜是以故人相待，脱略行迹，就连军国大事也不太对他回避，以致偷了那一封假书，真是愚不可及。重点来了，凡是这种人其行为也必极卑鄙， 周公瑾看穿了这点，所以料定他必然来投书。凡是这种人，其脑筋也必不健全，做事也必不考虑，一见有机就来趁，盗书而去，渡江而归，全不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可以如此轻易的走出大营呢，就能渡江过去。如果是一个高明的间谍，一定会想到这些可疑的地方，然而他不，真是不可恕的拙劣。回到曹营，将一封假信当作宝贝献给曹操，而且说的活龙活现，结果曹操一时兴起杀了蔡瑁、张允。然而曹操毕竟远较他为聪明，马上就醒悟了，但蒋干并不醒悟，还想去邀功，不识相竟至于此。曹操毕竟有见识，这种废料真也不必同他再讲明了，只吐他一脸唾沫算数，这是京剧里的。我想这是对的，身经衰弱是先天的毛病，恐怕治不好了，多说废话是毫无用处的。捉刀人不愧英雄，实堪钦佩。至于后来草船借箭，那个进言放箭的又是蒋干，我想这是编剧冤枉了他，所谓众恶皆归，曹孟德岂肯再将他当做宝贝乎。说这么多啊，就是皇上评论的也很有意思啊，但是他说的蒋干是虚构的蒋干啊，我们不再多说啊。那么关于蒋干以及这个群英会的故事呢，我们就说到这儿啊。那么我们将在下期继续与大家聊三国的赤壁篇啊。这期节目就这样，大家如果想和我们进行话题交流的，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进行评论。感谢大家收听，大家再见，
再见。